上个星期已经不是上个星期，应该是再上个星期，对吧？上个星期因为
是的。
我们这个国庆长假，我们就临时就暂停了一次。那应该是再上个礼拜，我们看了康
啊，
麦
你
克
说的
牧
是
师的，
祷告。
我们看了康麦克牧师的这个教导，就是脱离性罪恶的辖制，脱离性罪恶的辖制。我想的话，可能在目前的这个社会环境当中，许多的人已经把婚前、婚外的这种性犯罪就是这种性关系，已经不觉得是一种犯罪，好像这个世界的潮流都是这个样子。基督徒当中也有许多的人，许多的弟兄姐妹觉得说，如果我们不婚前不试一下婚，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个婚姻适不适合呢？好像，我记得以前我们的，父母他们那一辈很少有谈到离婚的，更很少有谈到婚外情的。但是现在我们看看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看看我们所在的周围的这个周围的这些人当中，多少人在婚前性行为，在婚外有婚外恋，甚至不觉得婚外恋是一种羞耻。不觉得婚前性行为是一种，让人都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不能够被这个世界所改变，我们不能够去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改变，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学习当中，我们要从神的眼光和属灵的眼光来看这种性的犯罪啊，性的犯罪。第一个呢，康麦克牧师就讲到说，性犯罪，它是一个辖制，性犯罪对人的辖制。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会堂当中有一个人被污秽的精气所缚，高声的喊叫说：“啊，耶稣！”他是在路加福音的第4章里面的那个例子。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呢，其实跟我们我觉得大家也要了解他的心，他传达的这种信息，就是说很多的人没有意识到，就觉得我们信耶稣了以后呢，我们就完全的洁净了。是的，在属灵的地位上是完全的洁净了，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其实我常常就觉得，好像我们就像一个走丢散了的孩子，终于回到父的家中。我们曾经在外面流浪的时候，我们都是衣冠褴褛、破衣烂衫。我们在这个垃圾箱里面、垃圾堆里面捡垃圾时，当神找到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认这位父，那我们就可以回到父的家中，但是父的家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洁净啊，洁净的这个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讲到说，叫拿撒路出来，拿撒路就出来。但是出来是耶稣基督接下来讲的那句话是解开，让他走。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许多的残垒不解开，我们没有办法行走。同样的，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出了，从这个世界被神寻得了以后，我们来到父的面前，你知道，就好像一个孩子，流浪的孩子来到他的这个被他的亲生的父亲寻回，这个亲生的父亲有豪宅，对吧？但是你要进到这个豪宅当中，然后你看进到这个豪宅当中，他的父亲对他第一件事情肯定就是带他洗头、带他洗澡，把他脏的衣服脱掉，然后给他洁净。那么他的父亲的里面的一切的丰盛，他才能够享用。同样的道理，我们到神的面前，其实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许多的地方是需要被对付的。 许多的地方，我们有生命当中的坚固的营垒，其中那个这个性犯罪就是一个性犯罪的零，它是非常的隐藏，而且呢不容易被发现。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的人在性上面犯罪了以后，他都会躲开，他不愿意向众人，他不愿意啊，把这件事情让许多的人知道。他有一种负罪感，他有一种羞耻感，他也有一种恐惧感。所以在教会当中，大家要知道，其实有许多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包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他是有性犯罪的这种邪恶的灵。对他的捆绑，但是这种灵他是非常的隐藏，并且他是用羞耻感、用罪孽感、负罪感，还有恐惧感来让人不敢来面对这个生命当中的这个罪孽，所以这个人就越来越被这个罪恶是捆绑。弟兄姐妹，特别是在中国，有了这个30年经济的腾飞以后，常言道"饱暖思淫欲"，所以那个淫乱的灵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横行。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要认识这种在我们生命当中，包括在许多的基督徒生命当中，那种性犯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瑕疵，好，然后那个，然后康麦克牧师呢，他这第一个，他让人知道这个性犯罪对人的瑕疵是真实存在的啊，性犯罪，然后接下来他就告诉了我们性犯罪的实质是什么啊，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的6章。15节讲到一句话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然后呢，当我们与娼妓联合的时候，就与他成为一体，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其实，在这个地方，他是揭示了一个属灵的真相：当夫妻二人这个。相爱，这就说当一个男女他们之间有性的关系的时候，在属灵的世界当中，他们是成为一体的，他们是成为一体的。其实你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就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体在属灵里面是一个属灵的真相。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哦，当夫妻二人有了这种婚约，然后进入了性的关系之后，这2个人在灵的世界当中成为一了。有多少人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你真的认识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不应，就夫妻二人就不应该相爱，然后又相杀，因为你中有他，他中有你，你们是成为一的。但是黑暗势力，但是这个世界的这些世界的潮流就觉得说这个什么独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完全没有让人理解到，当我们夫是的，我们是独立的，但是在灵的世界当中，我们又是一的。所以你的得胜就是他的得胜，你的荣耀就是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就是你的荣耀，他的羞耻就是你的羞耻。夫妻二人，大家要知道这一点，在灵的世界当中是一，在灵的世界当中是一，这一点上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夫妻二人相互的争斗，实际上就是。人用自己的手来打自己的脸，人用自己的右手来打自己的脸，人用自己的左手来打自己脸。实际上，夫妻关系破裂，相互的争斗，实际上是自相残杀，因为你们是一的。 还有一点呢，他就讲到说，你看哈，请大家注意，六章《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里面讲到说，凡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一句话，当然跟我们今天的教导没有关系，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密契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密契派所追求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啊，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最后与主成为一灵。但是今天我们不在这个地方多讲这个。但是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八节，大家一定要记住，是这是神的命令。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你的身子。就是说这种。现在的这个时代很少，就是人越来越不重视在性关系方面的圣洁，在性关系方面的忠贞，在性关系方面的专一。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淫行、淫乱的罪恶的这种造成的罪，是它是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的，它是进入你的身体当中的，不是说这个罪。大或者是最小，但是这个罪对你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很多的罪是在你的身体以外，但是淫乱的这个罪是在你的身体里面，是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性犯罪是。对人的里面有非常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在你的肉体结合的时候，你整个的生命是向它打开的。当人在有这个性行为的时候，实际上你把你生命的，就是门户全部都打开了，以至于你可以造成一个什么情形呢？可以让这个你的性伴侣里面的东西都进到你里面来。给了他合法的权利，所以这些我跟弟兄姐妹讲的这一些是属灵的真相。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仅仅的单纯从物质世界的角度来讲啊，你们要忠贞，要专一，要守住神的盟约。其实圣经当中的这一句话，你们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八节里面讲的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的罪，他都在身子外面啊。你去偷东西啦，你去干这些什么的事情，或者你去说什么话的。但是，唯有行淫的这件事情，它的影响力是超过其他的罪的。”因为它进到你的身子里面来，进到你的身子里面来，所以呢，而且呢，它在这个里面跟这个你所淫乱的对象之间产生那种不敬虔的魂的连接，它成为了一体啊，跟这个你的性伴侣成为一体，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这个性伴侣以。他生命当中一些的邪恶的灵，以合法的管道、合法的这种渠道，让他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让他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知道，神在造人的时候，神是希望跟人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神是希望跟人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说神，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同样的，在神也盼望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神在地上找的不是一批宗教徒，神在地上找的是爱人。同样的，神也在这种男女的这种关系当中，神设立了婚姻，神也希望。这个神在造我们的时候，他让我们渴望跟神 建立亲密的关系，让我们渴望跟人建立并且享受亲密的关系，所以神就建立了婚姻，而婚姻它是神所赐的一个盟约，不是它不是说随便的，就像动物一样的随便去睡的，所以在这一点上，神对婚姻啊，神对性的保护只有在婚姻当中，所以婚前、婚外都不是神所喜悦的，而且婚前和婚外都是叫性的犯罪，也是对神的关于婚姻的盟约的一个破坏。所以大家要明白，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性犯罪的这个本质，是因为当你在有这样的婚前或者婚外的性行为，没有在婚姻当中的性行为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在神的保护当中，而你的这个就是说你的性伴侣，他里面的一些邪恶的灵。当你在给他有婚前，就当你跟他有这样有性行为的时候，你就给他里面的这些黑暗势力、邪灵一种合法的这种合法的通道，让他进到你的里面来。所以这个在圣经当中讲到这一点，大家我希望大家要非常非常的注意。然后呢，如果我们在婚前，如果我们在婚外有性行为，那么就是对神的那个婚姻这个盟约的一种破坏。因为好多的人，他们都特别是现在，包括基督徒啊，这就有一种说法说啊，你要是婚前你不跟人家试婚，那你还指望能够找得到对象？但这个是世界的潮流。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一定要知道，婚姻要能够美满，多么需要神的恩典和祝福。如果你觉得你要不婚前试一下啊，你们不知道合不合适的话，因此而去试婚的话，其实从你的婚姻的一开始，你就让神没有办法祝福你的婚姻。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在座的当中有没有婚前，有没有婚外的啊？如果有的话，你要在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啊，千万不要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好，这个是跟大家大概的讲了一下性犯罪它的实质，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比其他的罪对你的生命的影响，对你的生命的影响都还大。然后呢，所以在这个地方，那个康拜克牧师就讲到了远离性犯罪的警告，在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例子，这个都谈到一点，性犯罪应是在身体里面的犯罪，所以说在冒犯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建立连接的神，所以他对我们生命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我们在学民数记的25章的时候，我们都学到的。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在石亭那个地方与摩押女子行淫，以至于他们就犯罪，就没有在神的保护当中，以至于神的震怒临到他们身上，管教临到他们身上。啊，是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这是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大卫的淫行，因为大卫跟八十八那个犯了奸淫，所以说以至于给家里面的人，所以刀剑就不离开他的家。所以，然后这里面也是讲到，还有参孙的例子，都是讲到参孙，他没有因着对付自己淫乱的罪，是爱上了一个叫大利拉的人，所以说这个淫行 使他陷入了仇敌的陷阱。然后，请大家注意到《哥林多前书》的6章18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要远避淫行，这个要逃避淫行，所以你千万要逃，千万不要以为，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的这种抵挡罪的能力。所以说，在教会当中，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他只要是只要是姐妹来找他的话，他一定不会把门关上。他有他自己的办公室。但是如果说是有姐妹来找他分享谈话的话，他一定会把他的门打开。还有一个基督徒，他也是讲到说，他从来不会单独跟姐妹一起吃饭或者是一起外出。那在教会当中，我要跟弟兄姐妹谈到一点哈，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是很正的，我是很正的，我是没有问题的，我是怎么的？你一定不要。要知道，不要给撒旦留地步，所以不要单独的跟这个异性姐妹不要跟弟兄单独出去，这个弟兄不要单独给姐妹出去，特别是那些已经成了家立了业的。就是已婚的弟兄姐妹，就不要单独的出去，为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要远避淫行，有的时候你给了一个机会，有这样的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了以后，撒旦会有可能是在教会当，就是在弟兄姐妹之间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说，希望大家在看这个哥林多前书6章18节的时候说，你们要逃避淫行，逃避淫行。就是不要给撒旦留地步，然后呢，不能够给一些，绝对不能给自己受诱惑、受试探的机会没有人我们这个罪性越来越了解以后，你就会要越来越知道说，其实我们人都不要夸口。觉得自己站立得住，都不要夸口，觉得自己胜得过试探。你碰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逃，一定要逃，不要给撒旦留地步。好，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康麦克牧师呢，就讲到了性犯罪的影响。他讲到神对人美好的旨意是要让人能够自由地掌控自己的身体来荣耀神，然后性犯罪呢就会对人在各方面造成一些的破坏。第一个，破坏跟神的关系，破坏跟神的关系，性犯罪会让圣灵忧伤。因为圣灵，我们的神是希望我们活出那圣洁、荣耀与这个世界迥异的生命。但是，当我们跟世界的人一样，我们去婚前，我们在婚外的有这样的一些的性行为的时候，我们会让圣灵担忧，我们会让圣灵担忧，我们让神没有办法。这个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他讲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节，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又一次的谈到远避淫行，所以我们要用圣洁和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中间还有那种还没有进入到婚姻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用圣洁和尊贵守住自己的身子。我记得我曾经辅导过一对基督徒的男女朋友，他们以前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但是呢，就后来就两个人吵，打得一塌糊涂，就来找我。我就问他们一点，我说你们的这个关系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恶化的？他就说什么什么什么时候？那我说，我想问你一下，是不是在你们有了性关系以后？他说是的，在没有性关系之前，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纯洁的那种两性的相吸，是那种灵与灵的相吸。但是当他们在就是在这个婚前。进入就是这个有了性关系以后，他们两个其实你知道那个罪疚感、羞耻感，让他们失去了平安以后，他们两个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那么多的争吵，那么多的那么多的彼此的伤害。所以弟兄姐妹要知道，神是神给我们的命定，不是来约束我们，是为了来保护我们，来祝福我们。但是当我们性犯罪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是会损害，是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让圣灵，第一件事情让圣灵担忧，第二件事情是性犯罪的恐，这种羞耻感、罪孽感。使我们与神隔绝，啊，又无法进到神的同在当中。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我去等候神，等候神。我们多愿意进到神的同在当中，但是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些罪，它会让我们被羞耻感抓住，还不要说进到神的同在当中，你就根本不好意思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为什么亚当。犯了罪以后，他就躲避神。我们犯了罪以后，那种本能、那种羞耻感、那种罪孽感，会让我们就是这个与神隔绝，会让我们无法进到神的同在当中。这是第一点。如果我们在性犯罪的影响当中，是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第二个呢，它是建立起。不敬虔的魂结，不敬虔的魂结，因为神祝福的夫妻成为一体啊，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这是像亲人肢体之间的这种联合，是非常非常的蒙神的祝福的。但是如果一旦性行为啊，性犯罪了以后，跟外面的人这种。只要不在神的定规当中，就是在婚姻当中的这种性行为，都在神的眼里是犯罪，是污秽的联合。这样的话，就会破坏那个圣洁的联合。然后呢，撒旦就有可能在可乘之机，让人之间建立起不敬虔的魂的连结，然后持续的折磨人。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哈。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她找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很爱她，追求她，要跟她建立关系啊，建立男女朋友的关系。她说：“你不成为基督徒，我是不可能跟你进入到这种男女的关系当中的。”然后呢，她的这个男朋友呢，就答应她，然后就跟她就信了耶稣。而且他还不是说是假的信耶稣，是真的信耶稣了，也到教会里面去。但是呢，他这个男的，他又爱这个姐妹，但是似乎他又没有办法从心底里面真的想跟这个姐妹走进婚姻。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在以前，这个男的在以前曾经有一个女朋友，他们。就是有性行为，然后有性的关系，然后这些年一直拉拉扯扯，一直拉拉扯，这种拉拉扯扯还不是说他们又继续的发生这种性的行为，但是就是有一种不敬虔的魂结，让他想爱我们的这个姐妹，可是他又有跟他以前的那个。非基督徒的女朋友之间有一种不敬虔的魂结，让他又没有办法走进这个姐妹，而且呢，跟她走进婚姻当中，就是他跟以前的前女友的那种不敬虔的魂结，一直折磨着他，让他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新的关系当中。这个人最好玩的是什么？他还非常的反感。这个向圣灵 开放的聚会。但是这个姐妹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圣灵开放的聚会当中了。然后这个最后，她把她的这个男朋友带去，在圣灵的大能当中，这个男生坐在最后一排，圣灵把他就触摸到他，击倒了他。等到他睁开眼睛过来，这醒过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因为那个他跟以前的女朋友的魂结就被在圣灵的大能当中破除了。他睁开眼睛，突然发现我们的这个姐妹如此的美丽，如此的可爱。当他把那个魂结破除了以后，他很快就跟这个姐妹进入了婚姻当中，而且他们是守住了的。他们是在婚前没有性行为就守住了婚。我在这个地方花了这么长时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就说如果不是在圣灵的大能之下，这个弟兄他可能一直纠缠在他以前的前女友之间那种不敬虔的魂结当中，以至于这种魂结会折磨他，并且影响他进入婚姻，并且影响他。这个，或者说，即使他进入婚姻，都会对他的婚姻有非常大的这个损害。好，然后呢，这个康麦克牧师也就讲到了一点，他说，性犯罪对象身上的邪灵，如果你在跟他进在这种在这种婚前或者婚外的这种性关系当中，那你那个性犯罪的对象身上的邪灵有了合法的通道进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个6章18节当中讲到的说，你们要远避，你们要逃避邪淫，因为一切的犯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这个是在身体以内的。为什么呢？因为当这样的性关系的时候，它会打开一个通道，然后让你的这个跟你发生性关系的这个人身上的邪灵得到一个合法的通道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其实你知道吗？你根本不知道，你说不定跟你发生关系的那个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生命当中有哪些黑暗势力，你也不知道。但是，当你跟他发生性关系，而不是在婚姻当中的时候，这个人生命当中的这些邪灵，得到一个在灵的世界当中得到一个合法的通道，进到你的身体，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大家，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因为邪灵是借着这种不在神保护当中的性犯罪进入到人的身体当中，进到人的身体当中，这是在灵的层面跟大家讲，然后在魂的层面，所以对性犯罪的影响，包括第一个是跟神的关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然后呢，第二个这个是建立不敬虔的魂的连接，就是，然后接下来的这一方面呢，是在魂的这个层面上面。实际上，这个，所以刚才有姐妹就讲到这一点，叫做出甜食苦，任何的不讨神喜悦的性行为、性犯罪，都是刚刚开始给你一些甜头，最后是越走越苦。那么它会从三个方面来影响人的魂。第一个，淫行，它会有非常深刻的画面感，还有这种刻画能力。它邪灵会让这些给你放在你的记忆当中，以至于你会不断的回想。很难摆脱这一个部分哈，我跟大家讲，其实就有一点点相当于吸毒的人，吸毒的人，你知道那个毒品，它会 也是在后面是有黑暗势力的，他会进入到你的脑袋当中，在你的记忆的部分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邪灵会让他停留在里面，然后反复的回想，以至于你难以摆脱。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然后第二个方面呢，这个淫行，它会非常强烈的，这个破坏你的情绪和情感，在没有神祝福的性关系在分离了以后带来的忧伤，拒绝、抛弃、瑕疵、愤怒、恐惧、苦读、羞愧、麻木、冷漠，这一切的这些都是带着非常巨大的破坏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自杀，有人会跳崖，有人会去杀人，有人会去让人破相，有人会去泼那个水，什么硫酸水啊，甚至有人在心里面发很多的苦毒、怨恨的这种毒誓在这里面。然后呢，还有一种呢，本来神造的这个神所设定的婚姻是彼此的祝福，彼此的这种扶持，但是在神以外，这个祝福以外的这些性婚姻，它都会让人产生一些非常不恰当的依附感，然后它会让你怎么样，很难建立专一的亲密关系。所以一个人如果在婚前产生了性行为，他就很难进入到一种专一的婚姻关系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很多人就是觉得说，怎么不试婚呢？其实试婚，你可能说这是这个世界的潮流，但是这个世界的潮流未必是合神心意的，未必是智慧的，未必是能够蒙神祝福的。这是在魂的层面上面，你的思想、情感、你的这种，就是给你造成的这种破坏性的情绪啊，这是在魂的层面的影响，还有身体方面的成长，和有身体方面的影响，它会造成破坏性。这就我们就跟大家讲到，很多的有这种很乱的性行为的人，大多数的生命当中都是有性病啊、艾滋啊，还有其他各方面的这种什么梅毒啊、淋病啊，这些是会在他的身体上面造成一种很大的破坏的。所以神在那个罗马书当中就讲了，他们把这些就要受当得的报应，身体上面一定会受到损伤。所以弟兄姐妹，为了你的灵魂体，为了你跟神的关系，为了你在你的各方面，真的是要远避淫行。那审查自己的这审查一下，这个什么是性犯罪？性犯罪就包括婚前的性行为、婚外的性行为，还有看色情片。你知道我跟大家讲过，有一个女孩子，她是在那种以前的这种租碟子、租磁带的这种就是黄色磁带的这种店里面打工。他一边工作的时候，那个他们的那个电视上就放着这些色情的这种片子。他晚上回家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都有淫乱的灵在就是来骚扰、强奸他。啊，所以这个看色情片也是一种性犯罪哦，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当中，有许多的人，因为在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你说你要去看黄片，你都找不到地方啊，你就根本没有卖的。但是现在在网络上面到处都是黄色的，连小学的孩子啊，在群里面，我听说哈，在群里面都在传 黄色的这种色情的片，所以大家要知道，这种色情片，看色情片，看这些成人电影是一种性犯罪，还有性幻想，还有自慰、同性恋，然后呢是去性侵，还有乱伦、与兽相交，还有性暴力、娈童、卖淫、嫖娼，很多的这样的事情，在神的眼里面都是性犯罪。这种人，这些有这些关系的人，他们很难再进入到一种正确的心态当中。所以有这样的性犯罪的人，通常都是在一种很扭曲、很的心态当中，并且是在一种很大的虚空当中，这种另外还有一点呢，我就是要跟大家讲到说，其实基督徒不是真正的了解，许多的基督徒不太了解这个性犯罪的这种性行为给人的灵魂体造成的影响。但是我跟大家讲，异教，特别是邪灵，比人更了解性犯罪给人造成的影响。所以你知道吗？在异教的这种寺庙里面，比如说在印度的一些的寺庙里面，他们就有庙妓。大家记得吗？我们在讲到迦南地的那些拜偶像的当中，他们也有庙妓。他们当在跟人，啊，在跟妙计联合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给了这个借由妙计的身体，让人向这个邪恶的灵打开了一个通道啊。所以在印度有妙计，现在印度的这些庙宇里面还有妙计，就是你要去拜那个神，那你就要去跟他的妙计联合啊。其实你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联合，这个联合就是借由这个性，大家给这个后面的妙计后面的黑暗势力打开了一个通道。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当中有什么密宗当中的什么男女双修，他们也是在有这样的性行为。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基督徒，如果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当中有这些的，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啊，婚前的、婚外的、色情的、性幻想的、自慰的、同性恋的、性侵的、乱伦的、受教的、性暴力的、娈童的、卖淫的、嫖娼的等等，或者是从事这个色情行业的这些弟兄姐妹，赶紧的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然后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赦免。这里面是如何得到自由？看到哈，我们在讲到的如何得到自由。所以说，我们要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做出选择。我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我要得到自由。我跟大家讲，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非常的宝贝，她信了主以后，其实我根本没有跟她讲到这一些部分，但是她一知道了神不喜欢婚外恋，她二话没说就把她的婚外情全部斩断，就斩断了这个婚外情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知道了，有了命令就知道去做，所以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不蒙神祝福呢？但是如果你就觉得说，哎呀，太可惜了，舍不得，那不愿意斩断的话，你知道这一切的危害在你灵魂体上面，犯罪一定会有后果的。然后我也知道，我们中间也有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在信主之前，他们两个人住在一起了，但是当他们信主了以后，知道说，哇，婚前性行为是犯罪的，是不讨神喜悦的，他们马上就分开。他们虽然在一个房子里面啊，因为这个的原因是在房子里面，但是他们就在神明的面前认罪悔改，从此分开啊，一直等到他们这个在在是。 在神的帮助之下，能够进到婚姻当中，他们才这个才有这个性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的从这个性犯罪当中出来？还有一点，我知道现在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的弟兄或者姐妹陷在了色情的，就是看这种色情片的捆绑当中。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你说没有人，我的老婆都不在面前，只有我一个人在看。你要知道，我们成为一台戏，唱给世人和天使看。你以为神没有看着你吗？你以为天使没有看着你吗？你以为那些邪灵没有看着你吗？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你在看这些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向邪灵打开了一扇窗，打开了一个门户，让他可以来攻击你。他可以在身体上面攻击你，他可以在夫妻的关系上面攻击你，他可以在亲子的关系上攻击你，他可以在你的财务上面攻击你，他可以在各方面的攻击你。我们作为基督徒弟兄姐妹啊，一定要过圣洁生活。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捆绑，怎么办？首先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做一个选择，我要得自由。然后呢，你随时随地拒绝那些不洁净的意念啊，不洁净的意念。然后呢，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什么样的罪是神不能赦免。不能饶恕。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怀着一颗忧伤痛悔的心，说：“神啊，我犯了这样的罪，求主赦免”的时候，没有什么样的罪神不能赦免，包括在这些性犯罪当中，包括乱伦，包括这种强奸，你到神的面前，神只要你以一颗忧伤痛悔的心，神都应许。他会洁净我们的罪，然后呢？你看到哈，第一个是用你的自由意志做出决定，你要抛弃，你要弃绝，你要弃绝这些这个性犯罪对你的捆绑。然后呢，你要自由。然后第一件事，然后呢就要向神认罪悔改。然后最后，接下来呢就要弃绝性犯罪产生的魂结。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那个弟兄，好，他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关系了，但是这个一个魂的连接让他没有办法，甚至在他的眼里面，他虽然在追求这个姐妹，但是他心里面他的眼睛就是看不到她的美丽，就好像被蒙蔽了一样，因为他跟那边有魂的连接，所以你要如何得自由呢？你就要弃绝，宣告你弃绝。这一切的性犯罪和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以及因着性犯罪而产生的这个跟性这个对象哈之间不敬虔的魂的连接，然后宣告弃绝色情对你的捆绑，弃绝淫乱的关系，弃绝内在誓言，弃绝苦毒怨恨，然后呢，你要饶恕。如果你通常在这种不敬虔的，这种性关系当中，肯定有一些饶恕苦毒怨恨，你要宣告赦免和饶恕，自己也要饶恕自己。我知道在这种关系当中，许多的人他可能会饶恕对方，但是对自己，哎呀，我为什么进到，为什么跟这个人有这关系，或者什么进到他，但是你也要学会，你不但要饶恕那个人。你也要饶恕你自己，你也要饶恕自己。最后呢，要把你家里面的一切的当灭之物，比如说那些色情的片、色情的杂志，还有等等，让你引起这些淫乱的影响，哈，都要除掉。然后大家要知道，这个色情的灵的捆绑，还有这些性方面的捆绑的这个非常的顽固。即使你在灵里面得了自由，你还是要持续的征战，因为你的这个魂的部分，你的脑袋里面的记忆这些，有可能他会突然的丢一个这个画面给你， 就跟人的那种画面，或者是你看到的色情的画面，你都要做防，就是什么打守卫战，就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要在征战当中，你知道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好，这个大概就是在性犯罪方面，那个康麦克牧师的教导以及我的一些的分享。然后呢，我希望大家注意一点哈，我们这个星期五就是明天的祷告会，我们要处理性犯罪的瑕疵。所以，我们通常我们星期四在这个地方分享了，也有的回答了弟兄姐妹的问题。我们星期五的晚上的祷告会，我们有医治释放，我们也要在神的面前啊，在神荣耀的同在当中，我们来处理性犯罪对我们的辖制和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捆绑，好吗？好，我现在把时间交给 Sophie。
好的，谢谢小明姐。而且非常感恩哈，就是我刚刚听到说我们回头会有，医治释放，尤其是面对性犯罪，医治释放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会。好的，
其
那
实
么。
我们这样子的，这个我跟大家讲哈，基本上现在，我领受到的带领就是，我们每个星期四，我们学一样啊，生命当中的捆绑、生命当中的瑕疵或者那些黑暗势力，我们星期五就是处理这些的事情，好吧？我们星期五就会有一点点的时间，比如说下个星期好像是软弱的灵的捆绑，是吧？那我们。完了以后的就是我们分享完了的，接下来的星期五就是处理这种灵的捆绑。所以我们的星期五的聚会是，有敬拜、赞美、感恩、称谢、祷告、为国度祷告，但是同时我们也有医治释放的祷告，好吗？
好的，是。那小明姐，其实我们下面就进到这个问答的环节。弟兄姊妹们，其实，在我们这个问答环节的进行过程中，哈，大家如果你要是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还继续提问，可以私信给我，在微信里面私信，或者是在这个我们的对话框里面私信都是可以的，哈。那我也回头会把这个问题再提出来。那我们到现在为止啊，收集到的几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我把问题打在对话框里边了，大家也可以作为参考。那么小明姐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第一个问题是说，如果夫妻在婚姻当中，丈夫在外面有外遇，有性关系，那妻子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丈夫发生了性关系，那么这个污秽的灵会不会进入到妻子？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这个提问是说反之亦然啊，就是反过来，如果妻子在外面有不正当的婚外情，那她会不会同时对丈夫也有这样的侵入？
我希望弟兄姐妹明白一个事情。我刚才讲到的说，神对人的保护是在婚姻当中。大家明白吗？神对人的这个在发生性关系的时候的保护是在婚姻当中。那比我们就这个情形来看哈，当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妻子没有在外面，妻子是在婚姻当中。对不对？妻子跟丈夫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是在婚姻当中的，所以神对妻子是有保护的。
感谢赞美。
但是丈夫要是在外面发生了性关系，他是在婚姻以外，那是没有保护的。然后另外有一点呢，我们还要知道说，我们也。就即使如果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担忧，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啊，所以不用担心，
很清楚，很清楚，是，感谢主。那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哈，夫妻在婚姻关系中，如果丈夫在外面明显有外遇了，妻子也发现了，丈夫也知道妻子发现了，就是两个人心照不宣哈，丈夫还要求妻子发生性关系，否则就责备妻子没有尽妻子的义务，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反之亦然。
其实也是一样的情形，对吧？其实也是，但是我觉得，首先可能这两个人要处理的是他们婚姻的一的问题，因为丈夫在外面，这个有了外遇，实际上已经破坏了这个婚约。 已经破坏了这个婚约。那作为妻子，尤其是近前的姐妹，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神啊，你对我婚姻的带领是什么？如果神说离开，那你就离开；如果神说守住，那你就要守住。那在这个守住的当中，真的是需要靠着神的带领。然后，另外有一点，我这个关于这个情形，我还是跟弟兄姐妹讲的是一样的。你因为妻子，比如说这个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妻子是在婚姻里面，所以你跟他的性关系是在神的保守当中，只是你的情绪上面可能过不去，但是实际上还是在神的保守当中，在神的看顾，你不用担心，你还是在神的保守当中。另外有一点，你每一次也可以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好吗？然后不为这个丈夫祷告，
好的，很清楚哈，是，看到一个现在提的一个问题，是说，林前6章16节，外遇的那个人是娼妓吗？遇到外遇的人不接受这个，
对啊，他不一定是娼妓啊，他不一定是娼妓，不一定是卖淫的，但是呢，他不在婚姻之内，这样，所以就不在神的祝福当中和保护当中，好吗？
好，第三个问题，小明姐，和离了婚的女人结婚是不是也算性犯罪？离了婚的女人是不是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不洁净的女人？
哎，我记得关于这个分享的话，我是在马太福音当中已经谈过了呀，谈过了。这个离了婚的女人还要是哪方面的离婚？不能一概而论，是吧？她是因为犯了奸淫而离的婚呢，还是说她被抛弃而离的婚？我的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还是希望在恩典当中吧来看这个问题。离了婚的女人不能一概而论，就跟她结婚就是性犯罪，好吗？
你要学吗？你要学吗？
好，对对对，其实就是离婚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关键，关键就性犯罪跟离婚其实是两回事，对吧，小明姐？就是实际上离婚这件事情，对，不要纠结离婚这件事情，他是不是有了性犯罪啊？好，那我们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说，在年轻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有过婚外的性行为，但是结婚以后，尤其是在接受福音以后，就再没有性犯罪了。那么，在这种不知道，就是不认识基督前就犯的罪，是可以完全被赦免吗？
当然，但是要认罪悔改，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要相信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是，而且这个问题提的是说，在不知道福音的情况下犯罪，其实即便是信了主，有了福音，没有把持住，犯了罪，也是可以在神的面前去悔过。神也是可以救赎我们的，完全赦免的。
对，
好，又进来一个问题，小明姐，能否为有性犯罪的人祷告，断开他与别人的婚结？
这个性犯罪的人，如果是你的丈夫，你要知道，在灵里面你是跟他是一的，你当然有权柄来守护你的婚姻，你当然可以祷告断开他跟别人之间魂的结。连接，你当然可以断开他生命当中那种性犯罪的灵、淫乱的灵、情欲的灵对他的捆绑。这就是我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的婚姻遭受了这样的这个冲击，你要做的事情是用你的权柄破除和斩断 这个淫乱的灵、情欲的灵对你的配偶的捆绑、破除和斩断他跟自己的那个他的这个性对象之间，不敬虔的魂的连接，用征战的方式来处理，好吗？
好的，谢谢小明姐。所以大家正好也借机回顾一下哈，就是我们记得我们最早的时候有讲过属灵征战，其实我们是有权柄的，而且我们的权柄也是有疆界的。就是我们用这个权柄，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权柄在什么样的疆界内去征战？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婚姻，这都是我们的疆界。我们如果是属灵权柄的话。我们能够覆盖的那个，我们都可以。我们如果有属灵权柄，我们也都可以为他征战。好，那我们又看到一个问题是，经常梦见丈夫出轨，很多啊，一年梦见7、8次，醒来就特别的痛苦。我们怎么做破处的祷告？
做破处的祷告，首先是这个，不要因为丈夫出轨，你梦见丈夫出轨，你就觉得人家出轨了。也许是你里面的不安全感，也许是你里面的一些的东西可能要处理的。你首先要明白这个是真，你不要把你真这个梦里面发生的事情都把它当成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你要判断一下，这个是仇敌在梦里面对你的攻击呢，还是神在你梦里面的启示，还是因着你的嫉妒、你的不安全感造成的这样的梦？所以你要破除的祷告，你不要去先不要去破除什么，就觉得老公有了淫乱情欲的你先要处理的问题是要明白说这个梦。是，到底是出自于谁，好吗？
对，我记得我们也有一课有学，就是先要识别，就是第一件事情我们是识别啊，
对。
我们先要识别，然后我们才知道是去破除什么，去斩断什么。是。那小明姐，我们又看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哈，好，我们把这个问题回答完了，这是之前搜集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回答我另外收到的问题。好，小明姐，这个问题是对于自己的性犯罪难以摆脱心理的控告，这个控告包括我是失败的，我是不圣洁的，我是羞耻的，如何摆
如
脱？
何摆？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说，约翰一书1:9一定要信啊。约翰一书1:9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在这一点上，你就不要，因为那些失败感、挫折感、羞耻感。控告感、定罪感不是从神而来的，是从撒旦而来的。撒旦就是要用羞耻感来拉住你，撒旦就是要用这个定罪来让你不能够活出这个自由的生命。所以你就把每一次当这种失败感、不圣洁感、羞耻感。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负面的嘛，都是从撒旦而来的。你就宣告，我已经认了我的罪了。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洗净了我一切的不义。所以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是圣洁，在神的眼里我是圣洁，毫无瑕疵的宣告，好吗？这里面讲着的，
感谢神。
嗯，嗯。
那个小明姐，我们还收到了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这是刚刚收到的，我私信收到的啊，分享给大家哈。认罪的时候是为自己的行为认罪，还是需要针对对方这个人？我想这个对方是说是跟我们犯性犯罪的那个对方这个人。如果很久以前不记得的人，也可以认罪洁净吗？就是可能是说。曾经有过的性犯罪都快不记得对方了，那这种情况下可以洁净，也可以认罪，可以洁净吗？
其实你在这个在认罪的时候，主要是为着自己的这个犯罪行为向神认罪悔改，而对于对方，你是代求，代他，向神认罪悔改。然后呢，更重要的一点是你可能对那个人来讲，是你要去赦免，要去饶恕他啊，其实你也可以为他代求，但是，他自己能不能够，能不能够，因着你的认罪而得洁净呢？他会因着你在神的面前的认罪代求，也许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如果这个人不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话，也许他可以借此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他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的罪也会被神所洁净，好吗？
感谢
但
主。
是认罪的时候，最先是需要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然后最需要做的是在自己在心里面对那些给自己造成，特别是性方面、情感方面造成伤害的人，或者身体方面造成伤害的人，向神说我赦免和饶恕他们啊。然后，如果说你有负担向那个人代那个人认罪悔改，也是可以的，但是最终，这个人的罪还是需要他自己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好吗？接受耶稣基督，然后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
好的，我们收集到的问题哈，就是这些问题，是的。那么，对，那大家现在现场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开麦来提出来。小明姐应该还有10分钟跟大家来做探讨。好，我们看到那个对话框里哈，有问题提出来，是说在怀老大的时候。丈夫喝酒就爱约女孩子聊天，发现聊暧昧的话被我发现了。虽然丈夫说他在身体上没有犯罪，但是我认为他也在精神上已经出轨了，这一直折磨了我很多年。现在虽然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我还是忍不住去回想曾经带来的伤害。现在我自己觉得我已经有点性格的扭曲了，对丈夫不信任，夫妻俩都是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
赦免饶恕啊，对吧？如果你不赦免饶恕，这些就会这些伤痛就会一直的来折磨你，所以你要做的是赦免和饶恕呀，把你要处理的是罪根啊，那个毒根就是苦毒、怨恨、不饶恕的那个根，这个是我们在以前讲过的，所以你的这个问题是你自己要赦免和饶恕你的先生，要不然的话会对你们的婚姻造成很大的伤害，然后对你自己的性格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好吗？
好，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现在是开麦，好，好，想给之前有过不圣洁关系的人，可以，想给之前有过不圣洁关系的人，可以因为想给对方传福音而不断开联系吗？只结束不圣洁的关系，就是说我跟别人有不圣洁的关系。但是我为了给他传福音，我就不想断开跟他的联系，只是断开这种不圣洁的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不能够一刀切的关系，不能够一概而论的回答。这个呢，如果你是一个已经成了家的人，我觉得你最好跟你的配偶一起去跟他 啊，一起去跟他这种，去跟他传福音。你绝对不要你自己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到说要远避淫行啊，
远避
要
试
逃
探。
避呀，远避试探，要逃避淫行，就是不要给仇敌留地步。那你就，如果你已经结婚了，或者你有女朋友了，那你每你跟这个人接触，确确实实就是为了给他传福音的话。那么最好跟你的配偶一起，而不要给自己，一个受到撒旦试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吗？
对，我那个小明姐，其实我也想联想到，其实，在很多教会里头，有的时候是做服侍的时候是很小心的，比如说会强调，男牧师去给女牧师做辅导的时候，其实会带着一个同工，会带着一个同性别的同工呀什么的，就是真的是很小心的，即使自己很有信心，也要做一些防范，去让自己能够去远离试探。
对，
好，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说，若是因着享受不到夫妻生活的欢愉，就在个夫妻生活的过程中，就看一些淫秽的画面，从而就是促进这个欢愉感，这个算性幻想，算性犯罪吗？我想说的是，用一些片子来辅助夫妻的性。
对，我觉得还是不要，因为这一切里面其实还是引进了这种色情片在你婚姻当中里面。我觉得这个是要求神来帮助你们夫妻这种夫妻的关系、夫妻的亲密，而不是靠这些污秽片里面的画面，包括想象，因为我们的想象都要被神圣化，好吗？
好的，我想那个小明姐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还有补充说，是想着这个画面，不是看淫秽片。那其
一
实，
样的，
对对，其实
一
小
样
明
的。
姐已经直接哈，都已经预感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已经直接提出来了，也一样哈。
对。
还有一个问题，我是在私信里边收到的，是婚前性行为的对象。是现在的丈夫，那就是有婚前就有婚前性行为，但是后来结婚了，是需要为婚前性行为认罪吗？
是的，夫妻二人一起跪在神的面前，为着自己在婚前先有了性行为，犯罪得罪神，向神认罪悔改。你们若做了这样的事情以后，你们的婚姻必在神的恩典、祝福和保守当中，好吗？
好的，小明姐，还有一个问题哈，有点长，在幼年的时候受到性行为的迫害，使我一直很痛苦。我本是一个很传统的，但是一想到这些就很难过。长大后，青春期也是不由止不住的会看黄色片，后来接受福音也认罪了。在结婚后也不犯了，但是心里还会受这方面的影响，不能正确看待自己的婚姻性生活，还有看到异性就不由自主的胡思乱想，自己也不想这样，但是控制不住。怎么测的祷告摆，怎么样祷告摆脱断绝，如何彻底认罪？
因为他在幼年的时候受到过性行为的迫害，可能就是有些性侵的行为。你知道，当一个孩子在幼年的时候受到性侵的时候，通常就有一些淫乱的灵，或者是同性恋的灵，你知道，就会进到这些孩子的里面。所以你需要的是医治释放，是需要的。这里面。接受了这个福音以后，认了罪以后，但是还是止不住，还是有一些看到异性有一些不由自主的胡思乱想。这一部分你要知道，你的想可能不是出自于你，而是那个淫乱的灵在你里面作祟。所以说，周五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摆脱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你要做防守战，就是一旦他要想丢一些淫乱的灵。好，淫乱的画面在你的里面，就奉耶稣教名破除、拒绝、斥责、离开，好吗？
好，单身状态生理需求怎么办？就是。
单身的状态的需求怎么办？我知道他的问题说是可不可以手淫，对不对？或者说看黄片然后手淫，但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不要靠这个来解决。所以我对手淫是说 no 的。那你就多多的花时间，你可以用通过这个去运动。来消耗你的荷尔蒙，你也可以靠着等候神。一个人如果被神所夺了心，应该在这方面是 OK 的，好吗？
好的，我们。
我对这个自慰这个情形，我不觉得说是 OK 的，我不认同他 OK。所以呢，单身的生理的需求需要怎么办？我觉得是，你可以多通过运动，还有呢，多多的跟神亲近来处理这些问题，或者你跟神祷告。你知道，比如说我在神面前为我的孩子有一个祷告，是说神啊，你因为孩子们都已经这个进入到青年期嘛，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止住他们的情欲，不要让少年人的情欲发动，直到他。碰见那个你为他预备的配偶，你是可以跟神祷告，止住他情欲的发动呀，直到遇见那个配偶，好吗？
或者也可以为自己祷告。好，小明姐，下一个问题，和一个男生相处没太读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哈，或者恩慈，你也可以来解释一下，是说和一个男生相
和一
处，
个。那我来读，和一个男生相处，他现在是个基督徒。这个男生不愿意认以前在寺庙里该做的都做了，他不认为是罪，也不认，觉得在寺庙里做的事没什么。但是他说，他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神的感动，并且也有犯淫乱的罪，也没有认这些罪，这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些原因，就给这个男生断了关系。这个他在寺庙里面做的是什么事啊？对，啊，不管怎么样了，他没有认这些罪，那是他的事情。你现在他说他感受到神的爱，这个也没有什么错误，因为神爱世人，对吧？但是这些原因你就跟他断了关系，那就断了关系呗。至于他犯了罪，认不认罪？那是他跟神的关系，好吗？
好的。
因为有很多的教会，他们没有教导属灵征战，他们也没有教导，也没有让人知道说，在寺庙里面去求神拜佛、干这干那，啊，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他们不觉得那是罪，是因为他不知道。啊，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教导的话，慢慢他就会明白下来的，
OK。好的，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好，我会贴在这儿。其实差不多是一样的。如果和现在的丈夫婚前有性行为，可是丈夫没有信主，所以他不会为自己做认罪悔改。那么，我是不是要先为自己做认罪悔改，然后再帮丈夫代做认罪和认罪的祷告？
对，这件事情是一样的。当你这个信主了以后，要为着这件事情向神认罪悔改。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哈，你不要去逼迫你的先生为着这件事情向神认罪悔改。你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有一天信主了以后，你来跟他说，我们要为着那件事情向神认罪悔改，可以，你们夫妻二人一起。到神的面前，现在如果他没有信主，他会觉得你们这些基督徒非常的奇怪。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还先不要去要求他向神认罪悔改，好吗？你就自己在神的面前，为着自己这件事情向神认罪悔改，并且呢，你也可以代你的丈夫做 替代性的认罪悔改，好吗？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如果夫妻生活不美好怎么办？所以可能这个问题隐含的就是说，夫妻生活不美好，是夫妻性生活不美好，是吗？不和谐。
夫妻生活不美好，其实这个里面要到神的面前去关照，到底是什么原因？有一些的原因是这个，有的人是受了创伤，比如说从小的时候被性侵，所以他对这个性生活就很冷淡。那么这种需要被神医治，需要去赦免、饶恕、被神医治。有的是因为感情不好了。所以，那你们要先修复感情。有的是因为自己看黄片、自己手淫，以至于影响了夫妻生活，那要认罪悔改。总的来讲，就是不能够像世人一样的，哦，我们夫妻生活不美好，所以呢，我就要放弃这个婚姻，或者所以呢，我就要到外面去找，你求神来帮助你们，好吗？
好的，好的，那也谢谢弟兄姊妹们的提问哈。其实每个人的提问也都帮助大家，在我们的回答的过程中，都是帮助大家，在这个话题上会更加的在这个话题上啊，理解的更多啊。好，那我们时间也是到了哈，9点半了，我们先祷告结束。然后，如果大家要是还有什么问题一定要问的话，有时间也可以再稍稍停留一点，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是感谢赞美主，您丰丰富富的，在这段时间里边啊，带领我们省察自己，带领我们恭恭敬敬的来到你的面前，认我们自己的不洁净的罪，而且我们也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相信，白白的恩典、无条件的爱已经替我们赎了我们的罪。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在这个自由的释放里面，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一个凭着这个权柄，我们就能够得胜。神啊，也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有权柄。在我们的疆界中，属灵征战的疆界中，在我们的婚姻中，为我们的另一半去征战，为我们的另一半去守护，为我们的另一半去洁净。神啊，就求你将这样的征战的信心，也求你将我们饶恕的宽容的心都放在我们的心里边，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让我们在性犯罪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己得胜，得胜有余。也给我们的另一半一起得胜，得胜有余，保住我们的婚姻，守住那个神你为我们命定的婚姻。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我们也非常期待在即将来到的周五的祷告会里边，我们不但自己洁净，我们也把我们能够带来的人一起带到这个福音的合唱里边，我们一起来洁净。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好的，好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课程哈，就是答疑就到现在就结束了。那神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
Sophie 姐
Sophie。
妹，谢谢小明
好，
姐，神
谢
祝
谢。
福保守。
谢谢大
谢
家，
谢小明
谢谢
姐，谢谢
Sophie
姐
姐
妹。
老师，我
拜
有
拜。
提问的一个问题，我来进来的迟了。
好的，你可以说一下，小明姐还在吗？在的。
还在。
哦，
好。
我就是发在那个里面了。
哦，看到。离婚。
怎么样找？我看到了这个，我们的那个录制关了没有？关了吗？需不
没
需
有
要
呢。
关呢？
现在关吗？
在录制中。
我们是把问
他说，
题都回答完了再关吧，小明姐。
离婚后有几年单身，也有交往过一个男朋友，有性关系，而且主要也是有这方面的需求。之前很介意对方会因为没有性关系，对方会离开，该怎么样面对？怎么样 认罪，怎么样让自己重新找到自信？因为觉得这个社会不这样好奇怪，觉得这个时代和圣经说的都是几千年的事了。对，这个圣经，这个是信主了的吗？
信主了，就是在这个信仰路上比较跌跌撞撞，因为之前怎么讲呢？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刚刚信主，然后就觉得然后那个时候什么都就是世上都不想找，就觉得说想找一个基督徒嘛。然后那个时候放下。
如果你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也第一个，如果你要觉得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话，你也要这样做的话。觉得圣经已经都几千年了，可能已经过时了的话，那么你对神的绝对真理还没有真正的认识。
所以我就觉得我是需要悔改的。然后因为当时怎么讲呢，就是很受身边朋友的影响，他们就说，哎呀小曼，你就是你各方面也不差，对不对？他说就是你老是这个样子的话，现在的男的你都会错过，有错过，就是说你都会错过好男人的，知道吧？然后就这个样子讲我的，然后我就心里面就还是会有这种的一个动员，因为当时就会觉得好像有时候吧，好像这个会带来一些亲密的关系，但是好像有时候又会觉得这东西它来得快，其实去得也快，然后所以我也就是在告诉自己，我觉得自己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很保守自己，然后后来就谈过一个男朋友，然后就觉得自己，
你的
因为怎么讲呢，
你的故事这儿已经讲了，我就跟你讲我的答案嘛。第一个到神前去认罪悔改，然后另外让自己找到自信，你其实要在基督里面，你要认识你自己荣耀尊贵被神保守被神祝福的身份，你才能够找到所谓的自信。其实基督徒都不太讲自信的，我们讲到信心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在这一点上要认罪悔改。另外呢，你要相信神的绝对的真理，神不是说几千年前做的讲的话，几千年的规定，所以在现在不适合了，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更多的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因为你要是不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的话，你很难能够明白神的保护，神的诫命背后的那个智慧和爱，你也就很难相信，好吗？
对，
好，
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因为当时我就是7月份我去深圳嘛，然后当时我的有一个姐妹，然后她似乎就好像写得很有智慧一样，然后当时的时候她就说，哎呀，你那么保守干嘛呀？她说作为一个女的，你要活得很通透一点，然后要怎么怎么那个，她说你都没有
问这方面的。我们回答那个，因为时间有点晚了，
我们
回答
已经有了答案了。
好，那个另外。最后一个问题了哈，丈夫跟别的女人聊暧昧信息，算是与女人产生了婚结吗？那你不管怎么样，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和斩断这个情欲的灵和淫乱的灵对你先生的捆绑，破除和斩断他跟这个女人之间一切不敬虔的魂的连结，但是你要宣告你赦免和饶恕你的先生，好不好？
好的，行。那我们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哈就结束我们的会议了。
好，晚安，平安，拜拜。